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妥拉的故事。当我预备本周妥拉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事实上在去年我也曾经讲过 Vaigash，所以很高兴这次可以在这里再次分享 Vaigash 这一段妥拉经文。在去年的时候，我分享题目事实上是关于犹大悔改的故事，我称它是一个悔改的故事。那通常，当人们悔改的时候，它事实上是跟饶恕连在一起的。比方说，我们今天，向神悔改，所以神饶恕我们。那同样，我们今天是向人悔改，我们也得到人的饶恕。所以，去年我讲的是一个悔改的故事，那今年呢，我就想 focus 专注在说饶恕的故事。但在这里的话，不只是一个悔改的故事，而是两个饶恕的故事。那在开始分享这个礼拜妥拉之前呢，我想先，分享一下我个人这几年来，学习妥拉一些心得，就盼望说对弟兄姐妹有一些帮助。如何开始学习妥拉呢？我的建议是说，我不是说直到礼拜五那一天才开始把这个本周的妥拉读过一遍，而说在这礼拜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妥拉里面。这样等到我们在安息日之后来听妥拉道的时候，我想我们更容易明白，能够更加的吸收妥拉它精华在我们里面。那我目前所采用的方式，事实上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而是参考一个犹太弥赛亚信徒的拉比他写的书里面提供的方法，就是在荧幕右下角这本书叫Work Genesis。那这个拉比他是一个。犹太弥赛亚信徒拉比刚刚提过，那他写了五本关于说，妥拉的，妥拉的灵修注释书，妥拉灵修注释。那在这注释他的序里面呢，他提到说怎么样来研读妥拉。那他的建议我觉得非常的好，对我相当有帮助。所以他基本上说，在礼拜天，在一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完一遍妥拉，读完一遍。本周的妥拉经文，读完一遍本周的 Parasha。那这个好处是说，让我们对本周的妥拉就有一个通盘的概念，那就不会说等到后来的话，好像每天再看，好像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星期天读完一遍本周妥拉之后呢，接下来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读两段妥拉经文。事实上，每周的妥拉经文，每一个 Parasha，它基本上都分成八段。都分成八段，分别是七段的上行，或者称为阿利亚，再加上一段的结论，称为马提尔。那关于妥拉经文的分段呢？弟兄姐妹可以参考 Complete Jewish Bible。Complete Jewish Bible，是犹太弥赛亚信徒非常常用的一个常用的圣经，他们常用的圣经。而 Complete Jewish Bible 如果在网络上的话，可以在 Bible Gateway 这个网站。找到线上的版本。那此外，如果去另外一个网站叫 Hebrew Calendar，就 HebrewCal.com，这个网站上也有提到每周妥拉它经文的分段。所以当礼拜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读两段妥拉经文，从礼拜一到四我们就可以读完这个八段的妥拉经文。那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就可以读相关的先知书。还有塔拉，还有关于新约的经文。那当然，我想说，我们不只是读，重要是当我们在每天我们读妥拉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妥拉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圣经人物的角度想来去感受，啊，去思想说，如果我站在他的地位上，我会有什么样一个反应？如果今天我是犹大，那今天我跟媳妇不小心就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最后被揭穿，那时候我应该怎么办？会觉得怎么样？所以，当我们设身处地去想的时候，我想更能够说，让神的教导，让神的教导跟我们人整个人，这个和这个进到我们人里面去。我想，那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越多活在妥拉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越多活在妥拉的世界，我们才越能够在我们这世界上活出妥拉来。那么，越能够进入妥拉里面，妥拉世界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活出妥拉出来， 所以我想在每一天，当我读妥拉的时候，就好像是，进入摩西五经里面，它这个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一样，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我想象说，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甚至我就是雅各，就是约瑟，那我可能是流便或者是犹大，我就感受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做？那这样做我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想说，神的教导，妥拉实际上是个非常活的东西，因为妥拉是神的教导跟训诲，它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法律条文。所以，当我们学习妥拉的时候，神是让希望说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去经历到说当初他怎么样去带领雅各一家，他怎么样带领他们一家。那想象说，如果当时我在那边，我虽然我可能看不出神的带领，但是我相信有神。所以我是怎么样说，在我的困难当中，在我这种困境当中，我学习说依靠神，跟随神，学习说怎么样去，比方说跟人相处。而从圣经上再出来的话，我就想到说，那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可以去类比的地方呢？所以这样，我想说，这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妥拉，抓住妥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方式。我是觉得挺基本，那这个也不需要太多的不需要太多的资源，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说，如果你们目前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固定的圣经进度的话，那我非常，非常盼望说，弟兄姐妹可以更多花一些时间来学习妥拉，不只是在礼拜，我是在每一天，从星期天开始，星期一到星期四读完整个本周的整个妥拉，星期五就读完《哈夫塔拉》先知书，还有新约经文。那星期六呢，一方面安息之后大家一起来聚会，来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一方面我们更能够。从别人的分享当中，我们更进一步思想说，妥拉对我们的意义，它给我们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好，那就是一些简短的，经验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周的主题，两个老鼠的故事。而当我在预备，当我在读本周妥拉经文的时候，这一次我当然读过很多次妥拉经文，但是这一次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约瑟他说的一句话，那这一句话是约瑟和弟兄相认之后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事实上约瑟他并不是不知道他的父亲雅各还健在，因为当稍早当约瑟弟兄他们来到埃及之后呢，约瑟就问他们好，又问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所以事实上约瑟他已经知道说雅各他健在，而且仍然平安。那为什么约瑟在这里他会再一次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明明他已经知道了，不是吗？其实我想最主要的理由是，当约瑟他表明他自己身份的时候，他就一切都毫无隐瞒。当他如果连身份都揭露出来，他一切都没有隐瞒，所以他。深藏在内心的感情都涌出来，深藏内心感情都涌出来。他这么多年，他事实上是日日夜夜思念他的父亲雅各，那个最疼爱他的父亲雅各。所以，当他表明他身份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感情表露出来。他说："我的父亲雅各还在吗？"他事实上表示说他多么的想念雅各。但是问题来了，如果约瑟他如此的想念父亲雅各，为什么？约瑟做埃及宰相以后，不差人去告诉雅各呢？为什么他做埃及宰相之后，接下来7个丰年啊，他大可说在这个时间就差人去，可能去迦南地区告诉雅各，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而且约瑟他不但没有差人去见雅各，甚至说他在生了孩子之后，他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的全家，约瑟给二世特别取名叫马拿西。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雅各的全家。"那为什么约瑟他会这样说？为什么要给长子取这个名字呢？其实我想说，约瑟他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差人去告诉雅各说他还活着，没有去联络他在迦南地的父家，是因为说他很难去饶恕。当初那些伤害他的哥哥们，他觉得说，他如果去告诉父亲雅各的时候，他势必要面对那些他的哥哥们，那些从前用恶意对待他、想要伤害他，甚至把他卖到埃及去的这些哥哥们。 那没错，当然约瑟现在是埃及宰相，他真是有权有势，因为那时候埃及等于是在起码在中东地区那个超级强权，所以他甚至有能力可以报复。但是我想说，约瑟他的心是柔软，是好的，所以约瑟他心里面他是想要饶恕他的哥哥们，可是呢，他的哥哥们对他伤害实在太深太深了。从一开始，他哥哥们就因为父亲雅各就偏爱他，所以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甚至到后来呢，甚至想要杀他，那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去。他们被他被被被卖到埃及之后呢，他真的是起先是做奴隶，后来甚至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整整受苦了13年的时间，受苦13年的时间，这13年的苦痛，跟家人分开苦痛，那寄居在寄人篱下苦痛，甚至下到监狱里面这种苦痛，这些是谁带给他的？这些事实上是他的哥哥们带给他的，所以尽管约瑟他很想要去饶恕他的哥哥们，但是他做不到，约瑟没有办法去主动饶恕他的哥哥们，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面对他的哥哥们，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差人回去告诉雅各说他还活着，因为他很难饶恕他的哥哥们，所以他能够怎么做呢？他只有选择尽量不去想，他尽量能够希望说能够遗忘。那我想说，这很可能是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的原因。他可能想要遗忘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觉得说啊，神今天赐给我一个儿子，给我一个极大的喜乐。他是因为神，他要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约瑟这时候甚至认为说，神的心意呢，是要让他不但忘记他过去这可能这13年来一切的困苦，甚至呢，他说就忘记我父的全家吧。他。从某种角度来讲，似乎约瑟在这里，他希望说，虽然他爱他的父亲雅各，但是他觉得说，因为他哥哥的缘故，他可能还是跟他父的全家、跟雅各家切断关系好，但是就让一切都忘了吧，给儿子起名叫马拿西。所以，当我们了解约瑟他的心情之后呢，我想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在思考一下说，约瑟后来跟他。哥哥们相认的场景，这个整个经过，但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约瑟跟哥哥们相认，所以我们传统解释上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所以我们就说约瑟他刚开始可能好像用严厉的话对待他们啊，就说要把便雅悯带来或者银杯这些事情，都是约瑟想要试验哥哥是否已经悔改。不过如果说我们今天设身处地站在约瑟的角度上去想呢，我觉得很可能约瑟他原先根本不想跟哥哥相认，他从一开始事实上不想跟哥哥相认。当约瑟看到只有10个哥哥下到埃及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毕雅敏，所以他事实上不知道毕雅敏到底如何了。虽然哥哥们说，那最小的是跟爸爸在一起，但是就约瑟而言，他的印象事实上停留在多年以前的印象。他对哥哥的印象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并且恨恶他，而且在多年以前就把父亲给他的外衣就抢走，然后甚至把他丢在坑里面，想要杀害他。那这但最后还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隶，让他真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他对哥哥的印象是这样子的，就哥哥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好话，不会把他当弟弟看待，对他没有任何的爱心，都恨恶他。最后出卖他，那面对这样哥哥们，他会觉得说，会有个很深的期望说啊，他们都已经悔改，所以现在要试验他们吗？我觉得不太可能，真的是不太可能，因为他的印象就停留在多年以前，所以很可能约瑟他原先他并不想与哥哥相认，而当他看到只有10个哥哥下到埃及的时候，不知道他心里面会怎么想呢？第一个哥哥可能下手是害了便雅悯，就像多年以前他们曾经企图想要下手。害约瑟一样，但最后他们是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但是会不会说到约瑟不在了，那哥哥们下一个下手对象就是便雅悯了，下手对象就是在便雅悯身上。那就算哥哥没有下手害便雅悯好了，会不会说哥哥们就像从前苦待约瑟那样来苦待便雅悯呢？他们从前没有给约瑟好脸色看，那是不是现在也都不会给便雅悯好脸色看呢？所以，如果从约瑟的心情来想的话，我觉得约瑟他最可能想做的事情，就千方百计要让便雅悯来到埃及， 他希望看到毕亚敏活着。那如果毕亚敏活着呢？他希望留下毕亚敏在自己身边，跟他亲弟弟在一起，他可以保护他，不受任何人的欺负。如果他之前受他哥哥们的欺负的话，那现在毕亚敏跟约瑟在一起，就再也不会受任何人的欺负，因为现在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如果我们看约瑟他说的话，他起先是用严厉的话对待他的哥哥们，然后最后把他们都下在监里面。那最后他三天之后呢，他接下来约瑟对他哥哥们说，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那当然，约瑟他，我想说，他真的还是，关心他的父家，关心他的父家，所以他让他哥哥们回去，而且给他们粮食，就免于说这个饥荒。但他最主要说，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必须把便雅悯再带到埃及，不然的话，你们就不能再见我的面。所以约瑟他首先他第一个想要确定便雅悯是真的还活着，而且他希望能够看到便雅悯。那最后当然那个银杯的事情呢？银杯的事情呢，我想说，就是约瑟想要就把便雅悯单单一个人就留在埃及，可能等到哥哥们离开以后，他就说啊，便雅悯，我是你的哥哥约瑟，那就弟兄相认，拥抱在一起痛哭。那以后便雅悯就留在，就留在埃及，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那我觉得这可能是约瑟当初的想法，因为他对哥哥的印象真的是停留在多年以前，他没有办法确定。他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他原先的印象都是哥哥们对他多坏多坏，那他就很难想象说，啊，这样的哥哥会改变吗？我想他可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这一件事情。但是尽管约瑟他不知道他的哥哥们悔改了，可是他的哥哥们的确悔改，而且非常的明显。首先，当约瑟他用严厉的话对他哥哥们说话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这是在创世纪42章。那我想说，从这段经我们事实上看到，当约瑟哥哥他们遇到别人逼迫他们的时候。”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想到什么？他们想到他们过去坐在约瑟身上的事情。而他们为什么会想到说过去坐在约瑟身上的事情呢？我想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常常想起这件事情，他们常常想起他们当初卖约瑟的事情。所以每当他们遇到这些苦难挫折的时候，他们就联想到说他们过去坐在约瑟身上的事情。所以他们说，这时候就不禁再一次想到说：“哦，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因为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听他愁，我们却不肯听他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就临到这个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那刘斌就再次教训他们说：“刚出生就跟你说过，绝对不要对伤害那约瑟，只是你们现在不肯听，你们看吧。所以就他写的罪，现在向我们追讨。”那很奇妙，虽然约瑟哥哥们在当时呢，他不是直接跟约瑟道歉认错，但是他们事实上。是在约瑟面前认罪，只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面前的埃及宰相事实上就是约瑟，而他们在约瑟面前的认罪上，约瑟他就听见了，约瑟知道说啊，他哥哥们怎么会，他们从前完全就不把我当弟弟的，但他们现在竟然会脱口而出说他们在我身上实在是有罪，我当初哀求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当时不肯听，但他们现在非常的他们非常难过，而且他们就认为说苦难临到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坐在我身上。我想约瑟他时候就看到说，起码说让他看见说哥哥们有那个悔改的心在那一边，哥哥们对他们多年前坐在约瑟身上的事情，然后感到非常的歉疚。而不只是这样，我看到说不只是对约瑟的那种愧疚之意，甚至看到哥哥们的悔改呢，是在弟弟便雅悯的身上。当约瑟想要用那个银杯把便雅悯留在埃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家宰就说：“哦，就是偷了银杯的就做他奴，那其他都可以平安回去。”可是当这银杯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搜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 个人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他没有说啊，便雅悯，看看你做的好事。因为他们原先事实上说，如果那银杯在谁的袋子里面收出来的话，就叫他死，那我们个人也做我主的奴仆。但是当这个银杯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收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说啊，便雅悯你是该死的，你怎么可以去偷埃及宰相的银杯呢？就算你是爸爸的天之骄子，也不可以这样。那他们也没有说啊，便雅悯，那你就是做奴仆吧？那我们就必须要养活我们的全家，所以我们还是带着粮食，带着这些粮食就回到埃及去，因为我们父家还在等我们。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怎么样做呢？他们是要撕裂衣服，把驼子抬在驴上，就跟着便雅悯就一起回城去了，一起回城去了。而不单是如此呢，当最后他们面对埃及宰相、面对约瑟的时候呢，犹大代表众弟兄，对约瑟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这里仆人事实上在希伯来原文是复数，讲到说众仆人的罪孽，也就是说众弟兄认为说这个罪不单单是便雅悯的，我们都是共犯，都与他同罪，我们与他那他在他手中搜出归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想想看，他们在现在世上愿意跟便雅悯一起去做奴仆耶？如果他们跟便雅悯一起去做奴仆的话，那他们的父家、他们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老爸爸雅各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我们看到说，当便雅悯他有难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没有把他就遗弃在一边。他哥哥们事实上把便雅悯的 priority 他优先权放在最高的地方，甚至高过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包括说父亲雅各，这比较特别一点。但是他们，尽管他们在这里的话，真的是好像就是说便雅悯跟他们是一体的，便雅悯是跟他们是一体的。他们在这里完全没有说要把便雅悯留在这边的意思，留在他们是说就跟便雅悯在一起的，便雅悯做错事没关系，我们跟他们一起承担，我们跟便雅悯一起承担。所以我想约瑟在这里看到说，当初出卖他的这些哥哥们，但是他们如今却不肯抛下便雅悯，反而愿与他患难与共。我想这是多大一个改变，这是多大一个改变。对约瑟而言的话，我想便雅悯就是他一个投影，因为他跟便雅悯都是同一个母亲拉结生的。所以他本来想象说，当初哥哥们怎么样恶待他，如今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恶待便雅悯，而且会跟变本加厉坐在他身上有可能。但是他现在看到完全不是这样，他现在看到，首先他看到哥哥们悔改的心，悔改他们当初坐在约瑟身上的事情。那不只是如此，他现在看到说，原先哥哥们你就应该是为，如果照他们原来的样子，应该苦待便雅悯才对的啊。但他们现在哇，这么爱护便雅悯，好像还超过一切，超过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真的他们愿意跟便雅悯一起做奴仆。这个我想说，这样的人真的是很难想象一件事情。那不但是哥哥们悔改，当初把约瑟卖到埃及这个祸首，犹大他也悔改。当初在创世纪37章的时候，犹大这样说，我们不如将他卖给实玛利人，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所以当初事实上是犹大的主意，把约瑟卖到埃及去。那当然犹大这个主意坦白讲我觉得是好，因为不然的话可能众弟兄就要把约瑟杀了。但是我想说，如果站在约瑟的观点的话，我想他并不会去感激犹大的救命之恩，而是他会想到犹大就是那位出主意说把他卖到埃及作为奴隶的。那他在埃及做奴隶也就算了，不只是做奴隶，还做了囚犯，那这一切事实上都是能说拜犹大所赐。所以我想说，约瑟如果他看到犹大的话，他实际上心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过不去的地方。尽管他有可能知道说犹大可能是救了他一命，但是犹大也是那位出卖他的弟兄，把他卖到埃及的弟兄。但这位当初把他卖到埃及的犹大呢，他现在怎么替便雅悯说话？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所以我想这在有史以来真的是难以想象，真的难以想象一件事情。犹大这时候为便雅悯求情，他不是说替便雅悯辩护是什么的，那就纯粹说从他自己，然后从他父亲，然后从便雅父亲跟便雅悯这些关系来出发。他说现在我就替我的弟弟便雅悯做奴仆吧，叫这个便雅悯可以跟他哥哥们一起上去。然后主要这样是为了父亲雅各的缘故。那我想约瑟看到说当初卖他的犹大，卖耶稣，卖约瑟为奴的犹大，他如今却用自己来代赎便雅悯，因为他自己做奴隶。我想这是多大一个改变，原来是卖别人为奴的，现在是自己愿意成为奴隶。所以我想说，当约瑟他，看到哥哥们的悔改，然后看到犹大的悔改之后呢，我想约瑟他多年来那放不下，他无法饶恕的，他终于可以放下，他终于可以饶恕。所以在创世记45章开头，约瑟就跟他哥哥们相认，而且他饶恕了他们。他这样说："我是你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人不是你啊，不是你们，乃是神。他要使我做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其实我觉得这段话相当有意思哦。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来到埃及之前呢，可能约瑟对他，哥哥们观感就是说，是他们把他卖到埃及的，所以他之前想到哥哥，就想到他被卖到埃及。但他现在说，所以他在这句话开头还说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但他现在面对这件事情的话，他更看到说他背后一层的意思，他过去看到是弟兄卖约瑟，但他如今他可以看到是神差遣约瑟，事实上是神差他到埃及来。当约瑟他因着哥哥们的还有犹大的悔改，他们不但是悔改，而且他们爱弟弟爱护弟弟便雅悯，把他当成宝贝一样。他因为这样呢，他终于他放下他过去这些心里面这些苦毒，然后他选择饶恕。而当约瑟在这里他选择饶恕的时候，他时常看见神的心意，他时常看见神的心意。多年以前的时候，当他生长子马拿西的时候，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而他现在呢，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了保全生命。"他明白知道说，神的心意不是要让他忘记他的父家，而是要他拯救父家。当约瑟他真的能够去饶恕的时候呢，他真的这时候就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神是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埃及来，是因为神要差他来。虽然当初的确是因为哥哥们的恶意，他被卖到埃及，但这事实上都是神的旨意、神的作为。就神把他放到埃及这边来，他能够成为埃及宰相，不但拯救埃及，而且拯救他父的全家，这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要使他跟父家断绝关系，不要是说让他遗忘父家，神是要他拯救这整个父家。当他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想他这多年来这一切的这些苦读就全部都过去了，就全部因为哥哥们的悔改，我看到约瑟他终于可以真正的饶恕。所以我想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关于主耶稣关于饶恕的教训，主耶稣教导门徒说，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就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想这是主耶稣给每个基督徒的命令。但有时候很难，饶恕的确是一个很难的功课，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当初得罪我们，可能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说事实上是蓄意或者是恶意，就像当初约瑟的哥哥们对待约瑟一样，铁定是恶意的，对吧？他们就恨恶他，因为父亲雅各就偏心偏爱他。但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得罪我们，如果他懊悔的话，我们就要饶恕他。甚至如果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就七次的回转说懊悔了。那天七次好像很夸张，会让我们怀疑他之前懊悔的诚意，是不是？如果说他已经说错，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再次在伤害我们呢？但是主耶稣说，一天七次得罪，你就七次回转，就是说不管他有多少次得罪你，只要他懊悔了，你只要饶恕他，我们只要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因为对于约瑟而言的话，的确他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不但他哥哥们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和睦的话，恨恶他，可能还贬他，平常就欺负他，在父亲不在的时候，那甚至后来就把他想要杀害他，想要杀害他，我想这当然是非常严重啊，这基本上在圣经上，主耶稣说心里如果有杀人念头，对吧？如果弟兄姐妹生气的话，就等同于杀人，更何况他们的确是想要下手害约瑟，而不，但他们最后是把约瑟就卖到埃及为奴了。所以，约瑟他经历了这么大一个伤害，这么大一个伤害，但他今天真的看到他的哥哥们，包括犹大，他们是真心悔改，他们不单是内心懊悔，而且他们有悔改的行动，就体现在便雅悯的身上。他们现在就对便雅悯就好到不行了，把他当成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把他们当中的一份，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就便雅悯今天有事的话，大家一起，没有说撇下他不管。那甚至犹大说，能不能就是让便雅悯活着，我一个人当奴仆？因为那时候约瑟说只要留便雅悯一个，那犹大说那就我来代替了。所以他们看到约瑟看到他们这悔改的心，然后悔改的举动的时候呢，知道他们就真心懊悔了。那约瑟他真的能够就饶恕他们。我想，如果说约瑟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过去被伤害这么多，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今天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受到这么大一个伤害，我们都没有被卖到，比方说，卖到苏俄为奴隶，然后就俄国为，然后关个13年之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受到那么大苦的，如果约瑟都可以饶恕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跟我们认错道歉，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的教训，就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与他们和好。那我想说，这是这个礼拜，我想分享第一个饶恕的故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段话里面呢，他说，你的弟兄，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而且他如果说一天七次得罪，就七次回来说，我懊悔了，你只要饶恕他。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或姐妹他们没有懊悔，那怎么办？如果你的弟兄姐妹他们得罪了你，伤害你，然后他们并没有懊悔，那应该怎么做？当然，在这里的话，主耶稣并没有明确的教导要怎么做，所以也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觉得说，既然圣经上主耶稣说，如果弟兄姐妹，他们认错道歉了，我们才原谅他们。那今天既然那个人，他从来没有跟我说对不起或者怎么样，那按照圣经，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我不需要饶恕他。我想，的确，如果从主耶稣的话语的教导来讲的话呢，的确是不需要饶恕他，的确是不要饶恕，因为主耶稣如果没有说的，我们不能替主耶稣加上去，对吧？所以主耶稣没有说，就算你的弟兄他没有懊悔，你还是要饶恕他。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不过我想分享的是，就是弟兄姐妹虽然没有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没有向我们，认错或是道歉，我们是不是应该饶恕他们？就这一点的话，主耶稣他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教导，但是他本身却有一个最好的示范。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包括那些祭司长啊、文士啊，那些嘲笑他的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包括罗马兵丁，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以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我想后来斯提凡他也真的是 承接主耶稣的榜样。当斯蒂凡要在要殉道以前，要殉道的时候，他将要被石头打死。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所以主耶稣他的确没有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饶恕，当别人没有认罪的时候。但是我想说，主耶稣他希望我们效法他的榜样。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一个最好的示范。当别人没有认错道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的确，主耶稣没有要求我们说你还是原谅，但是主耶稣他希望我们照他的榜样去行。就像说，当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以后，他说什么话呢？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在约翰福音13章15到17节。所以想说，真的是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弟兄姐妹向我们认错道歉，我们应该要饶恕他，按照主耶稣的教导。但就算说今天弟兄姐妹没有向我们认错道歉，如果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效法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设下的榜样，我们还是选择原谅和饶恕。我们想，就是像主耶稣说的，我们就要有福了，照着主耶稣他的榜样去行。那在这里，我就想分享在这段经文中第二个饶恕的故事。首先，在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的陀拉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那父亲的雅各的偏心啊，真的是无可救药的偏心，已经偏心到了极点了。在创世42章这边讲到说，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们，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所以当他们需要买粮的时候呢，雅各就叫他的十个儿子下去埃及购买粮食。但便雅悯呢，那雅各就怕他说啊，万一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的事情了，那怎么办呢？虽然他是跟着哥哥们一起去的，但是因为雅各想想还是不放心啊，这个你们去就好，那便雅悯在我这边，有爸爸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就不打紧了。那后来当十个哥哥他们后来就买粮回来，西缅是留在埃及，他作为人质。那他们接下来粮食就不够，就需要再去买粮食。这时候十个哥哥们，应该算九个哥哥们，就想要把便雅悯一起带下去，因为当初埃及宰相说，如果是你们的小兄弟不跟你们一起来，你就不得见我的面。可是雅各他怎么说？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说，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但是如果便雅悯是雅各的儿子，难道他其他的儿子就不是他的儿子吗？那他现在说他哥哥死了，就是说约瑟死，只剩下他，难道雅各他只有约瑟跟便雅悯这两个儿子吗？但我们知道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但对雅各而言，约瑟跟便雅悯的重要性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他只有这两个儿子一样。那其他儿子虽然是他的儿子，但是他坦白讲，我是觉得说好像都不再看在眼里，就他对约瑟跟便雅悯的这种偏爱到一定的程度，就看起来就好像说对他儿子就真的是毫不在意。而到后来雅各他迫不得已必须让便雅悯跟他儿子们其他儿子们一起下去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吃，马上就要断粮。所以他这时候让便雅悯跟他一起下去的时候，雅各他怎么说呢？雅各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就在埃及宰相面，就是让约瑟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说上了儿子就上了吧。看他说这边雅各说释放你们的那弟兄，他说释放西缅，但是他为什么不说西缅，而是他只提到便雅悯？看他说这便雅悯还真的是雅各按着名字认识的，但是就西缅而言的话，他们只是说哦，是你们那弟兄，是好像另外一个人。我想说有名字跟没名字，我想这真的是距离差很远了。甚至我想说搞不好 雅各这时候甚至忘记西面的名字，可能年纪大，他一天到晚都在叫便雅悯，所以便雅悯名字就很熟。但是西面啊，平常不看在眼里，他有一个弟兄还在埃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那哪一个可能名字也记不得。你想看，这显示什么事情？这显示真的是看到说，雅各他真的到老，但他的偏心根本是没有改变了，而且可能还变本加厉，因为原先拉杰还有两个儿子，约瑟跟便雅悯，是不是？那这样现在，约瑟不在了，只剩下便雅悯了。所以看到说约瑟哥哥们恨约瑟，坦白讲不是没有原因的。约瑟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是创世纪37:4。没错，约瑟哥哥们他们很明显的恨约瑟，不过我觉得他们心中事实上也同样怨恨他们的父亲雅各。雅各他一生他只爱拉结一个，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其他的妻子呢，包括利亚他们事实上都是不蒙爱的。所以当流便西缅他们看到说他们母亲一生像他们爸爸从来没有爱过他们的妈妈，他们妈妈一生当中都在痛苦当中，每一个妈妈都是这样，每一个母亲都是这样，除了拉结以外。所以不只是他们的母亲都是不蒙爱的，连他们也都是那不蒙爱的儿子。雅各他单单的爱拉结，然后因为拉结的缘故，他也单单的爱拉结所生的儿子，特别是在拉结死了以后。我想说雅各他真的是对拉结的思念呢全部都投影到他的儿子身上，首先是在约瑟身上，当约瑟不在呢，就在便雅悯的身上，就完全是在便雅悯的身上。所以对雅各而言的话，他真的是，但他这样做当然是有他自己的这种情感因素，他就很自然就表露出来。但是他就真的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深深伤害到说，不只是他其他的妻子，是伤害到其他所有的儿子，伤害到其他所有的儿子。他们儿子呢，在常年一生时候想要得到父亲的关爱，但他们说从来都得不到父亲的关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你说怎么可能说不去心里面有些怨恨，怨恨父亲雅各呢？其实我想说，流便他那时候会犯那个罪，可能他有部分原因也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就流便的时候跟父亲切皮拉就是行淫乱。不 ，anyway， 我们看到说在多年以前呢，虽然多年以前约瑟的哥哥们就把他们对这种怨恨。这种怨恨实际上就发泄在约瑟身上。他们之所以会恨约瑟，不是因为约瑟做那两个梦。如果说当时雅各不偏心，就是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孩子，那弟兄哥哥们听到约瑟的梦，顶多就笑一笑，讥笑他一两句啊，这个还想做我们的王，很夸张。那不会说心里面怨恨他。他们之所以心里面那么怨恨约瑟，原因是因为父亲雅各偏心。所以多年以前，他们把这累积在心里面这种怨恨呢，因为没有办法发泄在父亲身上，因为雅各是他们父亲，所以就发泄在他们最小的弟弟身上，约瑟身上，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呢，他们事实上是需要学习原谅父亲雅各，他们需要学习饶恕父亲雅各。那我想说这真是很困难，因为我们这边看到说雅各他事实上到最后仍然是偏心到了极点，偏心在便雅悯身上。坦白讲，哥哥们怎么有办法去原谅父亲雅各，饶恕父亲雅各呢？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事实上看到哥哥们饶恕了他们父亲雅各。在创世纪44的时候，这边的犹大的话，他讲说他们之前对约瑟所说的，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后来犹大又继续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其实我想说，如果说约瑟的哥哥们啊，唱就之前父亲这样偏心偏爱拉杰的儿子，我想对他们来讲是心头那种永远的痛。那如果是一件痛心的事情呢？通常有一件事情，我想人之常情是我们就是不愿意说出来，我们不愿意去揭开我们心里面这种疮疤。那么，就算讲到类似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找其他理由把它遮掩过去。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说，我今天是一个爸爸不爱的一个孩子，这样就今天爸爸是只疼爱那个弟弟，他完全就不管我们，他不管不但不管我们，他也不爱我们的妈妈。我跟我们妈妈好像就是虽然有爸爸，但好像是孤儿一样，因为我们爸爸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是在双击这里，我们看到说，约瑟哥哥们他们竟然可以心平气和的把父亲对便雅悯的偏心把它讲出来。他们如今却可以正视父亲偏心的事实。我想当初他们怨恨父亲呢，我想就因为得不到父亲的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反映说他们爱雅各的心，他们真的是渴望得到父爱，因为他们爱他们的爸爸。如果他们不爱他们爸爸，坦白讲，他们也不会再去 care 说需要说得到父亲的爱，是不是？但是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一方面雅各还是依然如此。但经过这些年的时间，我想说也是他们看到出他们当初卖约瑟时候，在对雅各造成的伤害，现在让他们也非常后悔，因为他们爱雅各，他们不愿意伤害他。但他们看到说，当他们出于那种怨恨、那种发泄在约瑟身上做的事情的时候，让他们老爸爸遭到这样大的一个痛苦。所以我想说，当他们看到雅各遭到这样痛苦的时候，一方面是继续说他们对雅各的爱。他们对雅各的爱，所以他们这时候呢就选择饶恕。年老的雅各呢，他可能到死都不会悔改他的偏心，但是他的约瑟的哥哥们却因爱而饶恕了他们的父亲雅各。约瑟哥哥们不是因为雅各的悔改而饶恕，而是因为他们对父亲的爱而饶恕了他们的爸爸，饶恕了雅各。我想说，也正是哥哥们呢，他们终于学会说饶恕他们的父亲雅各，正是说他父亲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样，他就是随心而行，就没有顾虑到他们。但是他毕竟还是他们的父亲，所以他们还是爱他。他们决定说，他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放下来。如果父亲偏爱毕亚敏，就让他继续偏爱毕亚敏好了。那既然父亲他现在偏爱毕亚敏，我们就必须保护毕亚敏，让毕亚敏平安的回到父亲那里去。所以当哥哥们，他们学习饶恕之后呢，我想也是这个时候，他们才能真正的看到，我是说他们才能够真正看见他们过去对不起约瑟的地方，因为他们原先把约瑟卖到埃及，当然一方面伤害到父亲雅各，但是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有道理呀，对吧？自己有道理，那可能现在约瑟不在，父亲就可以多爱他们一点那样，那可能搞不好变你不在，那现在不。已经没有拉杰的儿子了，雅各终于可以正视他们。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去想，对吧？他们没有这样去想。他们现在事实上，因着他们饶恕了雅各的偏心，他们如今也真的可以看到自己当初对约瑟所行的恶，所以他们也真的才有真实的那种悔改的心。所以约瑟哥哥们呢，他们因为爱而饶恕了父亲雅各，而且因着他们的饶恕呢，他们就有真实的悔改，因着哥哥们他们的悔改呢，也带来说约瑟他的饶恕。我们看到这世上都连在一起，他们彼此饶恕，这件非常美的事情。所以我想说在本周跑下他本周图拉经文，它等于是过去这两周图拉经文一个总结，也可以说甚至可以说雅各既是一个总结。我们回到更前面的图拉经文里面，创世纪37章开始是讲到说雅各的基业，讲到雅各的家族故事。雅各家族故事刚开始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他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有人是说没有办法跟约瑟好好说话，所以这是雅各的基业。看到雅各家刚开始的一个情景，就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说从好到坏，要是一开始就很糟糕，一开始就糟到不行了，后来就更糟糕，后来就更糟糕，就是糟糕到极点。但到这个 约瑟跟弟兄相认，那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实际上是在创世纪45章15节。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刚开始的时候，约瑟的弟兄们是不与他说话，但是在这故事的结尾呢，是随后他弟兄就和他，就和约瑟说话。我们看到说，这个正是弟兄的一种和好，这不能说是好如初，因为他起初上是很坏的，但是他只是从坏然后到好，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之后他的弟兄们起先不跟他说和睦，那之后弟兄们呢就主动跟约瑟说话，这就很奇妙。我想说，他就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一个和好一个画面，就让我想到说在诗篇133篇这边讲到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想说，在这几个礼拜图拉经文，让我们看见说彼此饶恕的功课。那的确，一开始我想说，他们之间因为父亲雅各他的偏心，然后造成都兄弟之间这种仇恨，就哥哥们就恨恶约瑟，甚至将他卖到埃及去。但当后来约瑟哥哥们他们选择说饶恕他们的父亲雅各的时候，他们有那真实的悔改，他们知道说他们当初对约瑟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们就真的要悔改的心。而他们悔改呢，终于使约瑟能够也放下说他当初心里这种苦毒，对他根本心里过不去的地方，他能够真的是饶恕他的哥哥们。当他们彼此饶恕的时候呢，就看到这很美的画面，弟兄姐妹可以和好。原先实际上他并没有是一个好的 picture，但是他最后他实际上让我们看见说，看到说一个 transformation，看到说整个一个翻转，一个本来是被罪恶一个捆绑的家庭，本来被这种仇恨，被这种彼此伤害捆绑的一个家庭，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但到后来呢？因着这种彼此饶恕，因着这种学习这种爱与饶恕的功课呢，他们真的可以彼此的和好，彼此和好，从原来不好到好。我想说，这不只是当初神他在雅各家所要做成的事情，而且他也是他希望说，在每个神的儿女家庭所要做成的事情，就像这边诗篇133节所说的，弟兄和睦同居，他在神的眼里面看来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当我们愿意说顺服图拉的教导，顺服神的话，顺服主耶稣的教导还有榜样的时候呢，在神的里面看来，就是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像黑门山的甘露竟然可以降在锡安山，事实上黑门山跟锡安山很远的，所以黑门山的甘露可以降到锡安山，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甘露！因为在那里呢，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呢，我们就是走在那永生的道路，就在这里提到的永远的生命。那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那我们都要学习到这些妥拉教导的时候呢，可以让这个功课成为我们内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经历到说，当初神加添力量给约瑟，然后给他的哥哥们的时候，我想说他今天也要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有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但我们可以伤害别人。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说神的心意事实上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说彼此饶恕、彼此赦免的时候呢，都是神所命定的福，神所命定要赐给我们的福。他要赐给我们，他要看到在我们当中是 shalom，是一个平安，而不是停留在一个破碎的状态。所以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我想在过去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伤害到我，然后坦白讲，很多时候也都是不了了之，我就像约瑟一样，就学习说啊，躲避他那样就忘了吧。但是如果说更能够更积极说，去原谅，然后去跟人和好的话，我想说这更是让我们天父的心就得到满足。那这就是我这礼拜的普拉的分享，谢谢弟兄姐妹。